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共精神分裂，称接近高收入却要发展中国家身份。汪洋对台讲话引反弹，台方讥讽自欺欺人。大胆，印度总理推特被黑，被代言立法。山东海域一货船沉没，已知九人冇生命迹象。同希腊军售订单由险生变，法国话呢次唔一样。中国小米之家狂开店，但手机卖唔喐啦。立陶宛鼓励移民回家，每人现金35000元加机票。日常衣食费用涨价，盘点美四大日用品涨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称接近高收入国家，却要世贸发展中国家身份。中共对外释放矛盾信号，一边自称中国人均 GDP 接近高收入国家，另一边商却要世界继续接受它是发展中国家。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12月11号表示，今年中国 GDP 有望达到人民币110兆元，人均 GDP 约12000美元，接近世界银行高收入标准，而在同一日是中共加入世贸的第20个年头，中共却继续要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参与世贸的事。中共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李成刚10号说，中国在世贸将仲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将放弃寻求部分比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但他就拒绝透露，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北京将在几时、什么条件下完全放弃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国是以发展国家定是发展中国家，各方出于不同认知有不同看法，但每一方都看到世贸在这方面的规则漏洞。世界贸易组织没有关于以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具体界定，允许各成员国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声明确定。在世贸框架下，以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最重要差异在于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和差别待遇。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几个礼拜前说，美国政府愿意为彻底改革世贸体系进行对话。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科顿11号在国家评论撰文呼吁国会通过立即终止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开始纠正20年前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的错误判断。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亦发推文承认，20年前通过授予世贸成员资格，世界给了中共一张空白支票，中共却违背市场承诺，欺骗美国工人，同时剥削自己的工人。汪洋对台讲话引反弹，台方讥自欺欺人。中共当局操控的海峡论坛近日举行，中共不忘派出政协主席汪洋对台湾喊话，在海峡论坛上再次提及一国两制统一台湾的讲法。汪洋这个言论引起台湾强烈反弹，台湾政府反击中方是在这里自欺欺人。12月11号，汪洋在第13届海峡论坛开幕式上致辞，声称大陆对实现统一有信心，并再次提及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讲法。当日下午，台湾陆委会发声明，中共对台专横行径和统战分化充满虚伪两面本质。声明说，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两岸互不隶属，台湾的未来和发展，中共专制政权无权插嘴和参与。台湾绝不接受中共自欺欺人、蛮横设定的两岸关系发展路径。声明指，北京当局一再误判情势发展，他所采取的政治胁迫和统战分化行径都充斥着虚伪的两面本质，是威胁台海和平和危害民主自由的破坏者。中共错误僵化的对台策略已经令他自陷于恶性循环的矛盾困境。 台湾和国际社会已经呼吁他自制并采取防范作为。声明说，近期中共对台诸多负面作为已造成台湾朝野各界反感，更印证海峡论坛实为单边统战平台。陆委会一贯的交流政策规范提醒，已有效压阻对岸统战操作。印度总理莫迪推特币黑，声称比特币已成为法定货币。印度总理莫迪的办公室12号表示，总理的推特账号被黑客入侵，过程中黑客利用该账号发文，声称印度已正式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据彭博报道，在这一则推文中还透露印度已购买加密货币，准备分发给公民。但莫迪办公室强调，在账号被入侵的时间内，所有铺文都应该被无视。莫迪办公室说，目前总理的推特已经被拿回。另外，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11月底就曾表示，政府并没有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的打算。莫迪账号有7300多万追随者，目前不清楚该账号被盗用几长时间。推特发言人透过电邮对路透社发声明说，推特得知莫迪账号被盗后，随即采取必要措施，目前调查显示没有其他账号受害。山东海域一货船沉没，已知九人没有生命迹象。12月12号，大陆山东烟台一艘货船因船舱入水沉没，船上共14人。截至发稿已经打捞的12人中，9人已无生命迹象，其余2名失联人员还在搜救中。据央视新闻报道，12号清晨4点43分，烟台市海上搜救中心接获通报，从丹东开往烟台的天风369号货船在烟台港东北30海里处船舱入水遇险，请求救援。当时海上风力7至8级，浪高3至4公尺，船上有船员14人，北海救助局派遣蓬莱待命救助直升机和烟台待命救助船舶北海救112轮前往救助，经直升机和救助船舶救援后，至晚间已救起12人，3人生命迹象稳定，9人已无生命迹象，其余失联人员还在搜救中。和希腊军售订单游险申辩，法国说这次和澳潜艇那次不同。雅典官方在11号证实，希腊将从法国购买3艘护卫舰，鉴于没几耐之前曾发生澳洲改转为从美方购买潜艇，而一度引发法美外交危机，这次的法国和希腊军售在最终协议尚未签署完之前，亦有传出美国亦向希腊提出海军军售方案，法国国防部11号出面给出进一步解释。法国政府解释说，和上一次澳洲转变想法改从美国购买潜艇一事不同的是，今次美国向外界正式宣布向希腊提出海军军售方案之前，就已经提前和法国政府打好招呼。法国国防部介绍说，美方写信给法国，告知作为美法良好关系的一部分，继澳英美联盟问题之后，美方向法方提前发出通知。法国国防部保证称，美国这次并没有想寻求做其他的什么事。美国向希腊提出海军军售方案，这个只是招标工作的行政程序的后续。对于美方来讲，如果就这样贸然终止，从行政角度来讲将会是很困难。根据法国和希腊的海军军售协议，3艘防御和干预护卫舰将由 Naval 集团在法国西部洛里昂建造，在2025年到2026年交付希腊海军。之前的先行协议还包括可选的4艘护卫舰，希腊总理本人亲自宣布了法国和希腊协议生效并将继续执行下去的消息。 巴黎方面亦回应称美国的提议已失效，法国向希腊出售军舰已经是铁板钉钉。中国小米之家狂开店，但手机卖唔喐啦。根据小米集团最新公布的数据，在过去11个月中，小米之家已经下沉至超过2200个县城，近一年以来已开了约8000间线下门店。但同激进的小米线下通路相矛盾的是，占据小米总营收超过 60% 的手机业务，在今年第三季出现同上季上一年相比下滑。据小米今年第三季财报，营收人民币 780.6 亿元，年增 8.2%， 利润人民币 7.89 亿元，年减 84%。经调整后净利润人民币 51.7 亿元，年增 25.4%， 其中占据营收 61.3% 的手机业务，营收人民币478亿元，年增 0.5%， 同上季相比下降了 19.1%， 出货量同今年第二季相比减少900万部，同上季相比下降 17%，同去年第三季相比就年减 5.8%。 好明显小米手机卖唔喐啦。小米总裁王翔将小米手机出货量唔理想归咎于供应链短缺同埋苹果新品 iPhone13 嘅冲击。iPhone13 出货量强势，晶片短缺，综合原因造成小米手机出货量减少1000万至2000万部。但手机业内人士认为，手机厂商销量不振可能同境内整个手机市场萎缩有关。供应链紧张是小米手机出货量减少对外公开的最好说法和理由。而实际上，小米今年的手机产品比较平平无奇，小米11系列在 Q3 期间还出现了品质问题，多个方面影响销量。立陶宛鼓励移民回家，每人现金35000元加机票。在欧洲各国大收难民之际，立陶宛开始另有举动。立陶宛正疲于应付遣返数以千计从白俄罗斯越界入境的移民，于是在12月10号表示将提供更多现金鼓励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立陶宛内政部话，每位自愿回国的移民将获得1000欧元，而不是从国家边防警卫攞到的300欧元，并将附赠一张返国机票。内政部长话，拒绝大多数庇护请求后，我们必须要有让移民返回自己国家的解决方案。我们希望透过更高额的支付款，可以增加自愿返国的移民人数。自夏天以来，主要来自中东的数以千计移民已经越过或试图越过欧盟东部边界，进入拉脱维亚、立陶宛或波兰。非法越境移民到目前为止所提交的庇护申请，立陶宛是今个礼拜完成处理。立陶宛拒绝大多数人的申请，在提出申请的3272名移民中，只有54人获得难民身份。立陶宛说，驱逐出境是漫长而昂贵的程序，并时有阻碍，因为母国可能拒绝移民返国。日常衣食费用涨价，盘点美四大日常用品涨幅。美国劳工部12月10号发报告称，美国家庭正努力应对近40年来最快的价格上涨，从汽车到汽油再到食品等商品的各种成本在11月飙升。因强劲的消费需求加上疫情造成供应限制，美国11月通胀率达近40年高点。RSM 首席经济学家布鲁苏·艾拉斯对霍士新闻说，由于能源和运输成本继续推高价格，11月的定价数据并未为美国家庭带来任何缓解。随着年底假期临近，民众开始策划旅行，精心准备膳食和礼物，美国人的荷包感到压力。而 以下是四大类日常用品的涨幅。第一是能源，在过去一年汽油价格飙升 58.1%， 取暖油飙升 34.3%， 主要是由于供应严重不平衡，美国人出行增多，但供应方面没有跟上需求。根据 AAA 的数据，星期五全国平均每加仑汽油价格为 3.35 美元。星期五全国平均每加仑汽油价格为 3.35 美元，高于一年前的 2.15 美元。而在加州，汽油价格远超过每加仑4美元。二是食物，美国人最近食品杂货账单大幅增加，11月份支出比去年同期上涨 6.8%。一些肉类的增幅最为明显，牛肉和小牛肉上涨 20.9%， 培根 21%， 猪扒 12.7%， 鱼 8% 和鸡肉的 9.2%， 同比增幅惊人。鸡蛋价格同去年相比上涨 8%， 而咖啡价格上涨 7.5%， 谷物价格上涨 5.7%。 三是汽车，在11月二手车价格再次上涨，环比上涨 3.35%， 同比上涨 31.4%。 同时租赁汽车比去年11月大增 37.2%。 四是家电和家庭用品，美国人屋企的日常用品价格亦上涨。劳工部报告说，11月份家具上涨 12%，自行车 9%， 洗衣设备 9.2%， 工具和其他户外设备 6.9% 的价格都较上年同期上涨。而机票价格11月亦上涨，娱乐和通讯费用11月就有所下降。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